我们这个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周的这个中观点。那么这个就是康宁啊推出了这个 Glass Bridge 这样的一个这种算是解决方案吧，就是这个玻璃机的一个光互联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公司的这个光通信业务和它的这个玻璃基板业务呢，我们认为啊实际上是迎来了边际变化。当然这个边际变化呢也不只是因为这个上周推出的这个 Glass Bridge， 实际上是在过去一年我们可以看到康宁的这个整个的两个大的业务线啊，我觉得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所以今天呢也是借这个机会啊跟大家聊一聊康宁的一些变化啊，包括这个资本市场大家现在对康宁关注的一些情况啊。那么我们也是结合啊最近新发生的这个新闻，就是在应该是在这个当地时间的6月24号，那么这个应该最先是韩国的这个产业媒体报道的啊，康宁在这个韩国首尔啊这个拆的这个 AI 数据中心光通信与互联技术的一个大会上啊，发布了一个或者说正式推出了一个面向下一代 AI 数据中心架构的这个玻璃基的光互联的组件，叫做 Glass Bridge。 那么这个技术的话呢，它主要是基于这个玻璃波导的技术啊，用于实现光纤和这个 PIC 之间的直接的光学连接。那么主要面向的场景是 CPU 和玻璃基板的这种半导体封装应用啊。那么这是这个6月24号发生的这个新闻。那么这个新闻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啊，给整个产业界包括资本市场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啊。那么最直接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光纤啊和这个FAU 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司啊，这个从产业端的这个反馈啊，包括这个股价的表现啊，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所以呢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在这个6月26号，那么康宁的光通信事业部呢又通过这个多个渠道啊也是对外统一做了一个澄清啊，包括也是对这个 Glass Bridge 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啊做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这种解读。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讲了几个方面。第一个，首先从技术定位上，Glass Bridge 呢它是面向下一代的这个超高带宽的 AI 算力 CPU 架构的一个互补型的耦合解决方案啊，不是对传统的光纤包括 FAU 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康宁呢它在这个解释的材料里面也提到了他们也在同步的推进新一代的 FAU 的光纤阵列的研发和量产啊，包括这个 800G1.6T 的这个通用的光模块啊，数据中心的这种中长距离的这种互联的场景还是会持续的去沿用 FAU 的这种光路方案。那么这个技术路线呢FAU 的方案包括康宁这个正在致力于去推的这个 Glass Bridge 的话，它是未来会长期共存的啊。这个首先是从技术角度，那么从这个应用边界的角度的话呢，这个 Glass Bridge 呢它仅仅是优化了光子芯片的这个封装在内部的这种厘米级的短光纤的耦合环节，它不会去改变和替代外部的这种光纤的函数啊。所以呢实际上它对于这个光纤的本身，特别是在这种模块外部的这种光纤的传输来讲，应该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啊。那么与此同时呢，像 AI 服务器数据中心未来的这种大规模的扩容，还是会对这种单模多芯的光纤的整体需求这个有一个巨大的拉动啊。所以呢光纤呢还是整个算力光互联不可缺失的一个基础的介质啊。所以呢实际上对于整个光纤板块的这种扰动啊，或者说Glass Bridge 这个技术方案对光纤带来的影响啊确实是这个应该是被误解了，或者说误读了。那么这个也是康宁的这个解释或者澄清里边强调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Glass Bridge 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它的这个目前看起来落地的周期还比较长啊。那么这个预计啊，就是晶圆机的量产包括在头部云厂商的规模化验证的话呢，它这个周期至少是要1到2年啊。所以呢这个今年包括明年全球主流的这个算力硬件还是要以传统的这个光纤耦合方案为主啊，也不会对产业链的订单或者说产业链的固有的这种格局啊造成这个比较明显的冲击。那么这个是我们说针对这个整个 Glass Bridge 这个 技术方案它的这个量产落地的一个解读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康宁实际上它也强调了，那么它对于整个全球的光纤通信的产业发展呢非常看好，所以呢它实际上在2025年的时候就推出了这个叫 Glassworks AI 的这样一个这种叫光互联平台的这样一个技术方案，或者是我们把它叫成一个这种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这个光通信的一个整体的平台。那么它的整个的这个 Glassworks AI 里边呢，实际上涵盖了很多内容啊。Glassbridge 呢，可能是最新的它推出的一个其中的核心的技术组件。那么之前资本市场很关注的玻璃基板，实际上呢也是被涵盖在整个的这个 Glassworks AI 的这个它的这个大的这个平台解决方案里面的。所以我们觉得啊，通过这个 Glassbridge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康宁对于整个这个光纤也好，或者说是基于这个光通信的未来的这个相关的产品和技术的布局啊是非常全面的。那么不但是传统的公司的光纤产品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像 Glassbridge 这样的一些这种这个我们讲接口级的解决方案，那么还有比如说像针对 CPU 针对这个封装等等整个光通信的一些这种从这个材料到组件到芯片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康宁呢都是有一个这种非常系统性布局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确实啊，这个 Glassbridge 的这个发布实际上是亮出了康宁在整个光通信产业当中的未来的一个非常这个我们说宏大的一个发展的愿景当然这个愿景呢距离这个真正量产落地还是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实际上也代表了可能资本市场非常看好的康宁的这几条业务布局实际上都是这样的一种特点。一方面短期内呢实际上是有这个非常强劲的业绩支撑，比如在光通信领域，康宁的这个目前的光纤产品或者光纤的业务它实际上是贡献了非常稳健的而且非常快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的业绩。但另一方面呢基于光纤的它的这个 Glassworks AI 这里边涉及到的这个 Glassbridge 包括未来这个 CPU 封装等等这个包括新型的这个玻璃耦合组件这些产品和技术的布局呢都是长期对于整个光通信的发展这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这个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在26号的这个解读应该或者说澄清应该说更全面的阐述了这个康宁围绕 Glassbridge 它的一个这种布局。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 Glassbridge 呢其实不单是一个新的连接器的推出，而是凝结了康宁在这个玻璃材料离子交换波导包括高精度的这种装配能力方面的一些这种技术而且呢它实际上是把这个过去的这个传输层面的技术能力进一步推到了这种芯片级的这种IO 的前端的能力。那么过去的这种PIC 片上的这个波导呢是数百纳米量级的，那么光纤的纤芯呢是数微米量级的所以呢这个之前的这种主动的这种对准实际上我们说面临的这个良率的问题包括一些技术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这个CPU 发展的这样的一些瓶颈。那么玻璃桥的这种技术它实际上是通过玻璃内导内波导去完成这种低损耗的这种耦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从底层的这个发展的原理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符合未来的整个CPU 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那么所以我们认为呢实际上这个接口级的这个创新也代表了康宁未来在整个光通信产业还会有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产品和技术布局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未来康宁在这块的一个这种相关的发展。那么首先呢针对上周的这个新闻我们简单的解读了一下这个里边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和最新的一些变化。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是想简单的给大家汇报一下康宁这家公司因为我们都知道康宁呢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做高端玻璃材料的龙头，那么它的下游也很多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能最关注的是它的光通信包括数据中心的这样一些这种科技行业。实际上过去康宁在这个比如说像消费电子像汽车包括像显示面板这些行业 它的这个玻璃材料啊，实际上是已经多年在服务这些行业的这个全球的头部客户了。那么作为一个传统的材料供应商，实际上康宁的这个资本市场的表现啊，应该说在25年之前也都是相对比较四平八稳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康宁在美股的表现来讲啊，在去年之前啊，它的股价长期实际上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啊。那么可能资本市场呢也是把它定位为一个这种材料供应商。但是随着啊这个 AI 的这个需求的爆发，那么带动了整个 AI 的光通信的 AI 的这种连接的需求，那么使得康宁的这个过去一年多的这个业绩啊，实际上发生了这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如果以这个最新的26年一季报的康宁的这个营收的表现来看呢，啊的核心的销售额是43.5亿美元，同比增长18%。那其中呢，光通信的业务呢是18.5亿美元，同比增长36%。啊，净利润呢是3.87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3%。啊，那么我们可以如果单看这个业绩啊，我们可以看到确实光通信业务它的这个净利润的增速确实是非常可观。所以首先从利润层面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光通信的业务在过去的这一年多包括今年的一季度随着整个行业层面的这种涨价这种通胀的这种发展的趋势，实际上它的这个盈利能力大幅的提升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光通信产业给它带来的核心的影响。那么虽然公司的整体的营收包括光通信本身的收入的增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呢也并不是非常夸张可能也就是不到20%或者说是30%左右的增速。但是呢，康宁的这个股价在过去一年按照这个国外的这个券商这个 LSEG 在6月24日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康宁的股价的涨幅是达到了27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盈利能力大幅的提升或者说是细分的某条业务线光通信业务线的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但是公司的这个整体的营收和利润没有出现这种高速增长的情况下，那么它的这个股价的涨幅已经达到了275%。那么这个的话呢，我们觉得一方面实际上是在这种 AI 跟互联的强劲需求的带动下，它的整个的业绩这个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个增长的态势。那么第二个呢，更重要的是它的这个估值实际上是有一个大幅的提升。所以呢，这个业绩和估值的戴维斯双击呢，反映了资本市场已经把这个康宁从一个传统的周期材料股，把它重新的定价为了一个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链条当中的一个核心标的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在现在这个时点深入的去研究康宁这家公司我们认为它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周期性的材料股了，它现在已经是整个 AI 基础设施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供应商那么这个呢，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从股价的表现实际上这个我们说市场或者说资本市场已经提前的去预判或者说是提前去演绎了它未来的这种非常强劲的增长预期。那么这个增长预期的来源，那么从目前来讲，我们觉得实际上核心的是源于康宁的两个大的业务条线，那么分别是光通信和玻璃基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光通信和玻璃基板的这两条业务的情况。那么这个提到光通信这个业务呢，实际上我们注意到这个在最近召开的第四届链博会上，那么康宁呢也是这个重点的展示了它面向下一代数据中心架构的这个很多的技术方案包括这个 CPU 的多模多性的光纤等等这样的一些技术。而且呢，这个在这个第四届链博会上康宁的高管也是明确表示，这个光通信会是公司的这个整体的业务，包括它的中国区业务的下一个增长期。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公司层面也意识到或者说也认为未来整个光通信的发展对整个康宁它的业务的带动应当说是非常的显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根据康宁自己在这个链博会披露的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康宁它目前那个在这个光通信相关的这个业务方面呢，也是有多个方向的布局。那么 通过这种光学的创新啊，去提升连接密度，优化空间和能效啊，进而降低成本啊，从物理层面去提高整个这个我们说 AI 数据传输的效率啊，帮助客户去突破这种算力集群的这种互联的瓶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它的就是光通信业务啊，这个我们说未来几年发展的底层的核心的逻辑。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2026年康宁的这个新公司项目也在嘉定落地了。那么除了在嘉定，那么它在国内包括像海口啊，像上海的曹和金包括嘉定啊，都有预制棒啊、光纤包括连接等等不同的方向上的这个大量的这种产能和相关的这种业务布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康宁在光通信这个领域啊，那么它的这个布局还是非常全面的。而且呢，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认为这个康宁在国内市场的布局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以来康宁在海外市场的这种这个光通信领域的这个布局啊也非常的这个频繁。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这种征兆，比如说在今年的五月份啊，在他的这个投资者日上啊，康宁呢就认为到2030年啊，这个方向可能会给这个公司带来100亿美元的这种年化的收入的机会。那么而且呢，将这个光学能力啊，就正式嵌入到了这个 CPU NPU 的架构里面啊。那么同时呢，康宁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在国内，实际上他在美国的北卡啊、德州和波特兰也都在扩大他在光通信领域相关的这种产能。那么同时呢，今年以来他跟 Meta、跟 Nvidia 包括亚马逊这些北美头部的这个 AI 的大客户也都签订了多年的这种大额的协议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说康宁它的这个光通信业务在北美、在国内啊、在中国市场都是在全面的布局。那么下游的这个需求啊，这个不用我多讲，这个整个 AI 算力的这个需求应当说是非常的旺盛，所以呢，整个光通信业务啊，对康宁来讲，我们觉得可能是它的这个过去这一年的股价大幅上涨的一个核心的拉动因素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觉得未来还会持续啊。那么这里面比较典型代表以 CPU 为代表的，它在这种光通信当前的和未来前瞻的技术布局，我们觉得都非常值得资本市场去深入的去研究和跟踪。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觉得就是玻璃基板啊。如果说光通信是过去的这一年包括未来几年它的整个营收特别是利润增长的核心的驱动力的话，那我们认为玻璃基板呢可能更多的就是面向未来的公司的这个布局啊。因为我们说实际上玻璃基板的技术对康宁来讲呢，它是源于康宁在整个显示玻璃材料方面的这种布局。那么作为一家这个玻璃材料的厂商，实际上在过去多年，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显示级的玻璃材料一直是康宁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流业务。那么这个我们大家日常使用到的所有的电子产品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手机、平板包括 PC 包括我们的显示器、我们的这个会议室的这种大屏家里的电视，只要用到 LCD、LED 的这些面板的，它这个里边用到的这个玻璃基本上都是这个就康宁在这个里边呢市场份额占比是很高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说康宁和全球的这个显示面板的龙头这个京东方是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可以说京东方的这个显示面板这个里边它用到的这个玻璃材料大部分应该也都是由康宁贡献的。所以呢，我们说康宁它在整个显示级玻璃这块呢过去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那么随着整个 AI 算力的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呢，实际上传统的有机地板已经在逼近这个位极限。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呢玻璃基板这个概念就被提出来了。而且玻璃基板呢它是可以实现比这种过去的传统的有机基板就是硅中介层更低的翘曲更好的信号完整性包括散热等等这些优点呢，对于超大型的 AI 芯片的封装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玻璃基板呢，它的这种低介的电功耗高频准度包括热稳定性还有这种细线宽的这种潜力通过这种 TDV 实现这种垂直互联之后呢对于整个高性能计算芯片的大尺寸的封装 啊，应当说这个是未来非常理想的，或者从技术角度来讲是一种非常前瞻的这种技术路线。那么在这个方向上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啊，实际上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包括 Intel 包括三星这些产业方都在积极的去推动玻璃基板的相关的验证。那么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实际上我们说一个核心的结论就是玻璃基板已经从康宁的一个传统的能力啊，进化成了整个 AI 封装的一个新的选项。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也给康宁啊带来了一个非常可观的未来的发展的机会。那么康宁在这个方向上，它不仅具备了半导体玻璃晶圆啊载板材料光学玻璃和精密加工的基础，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五月份和它的这个战略伙伴京东方还签订了战略合作的备忘录。那么这个合作内容是涵盖了玻璃基的这个封装载板，还有像钙钛矿玻璃基板等等这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相关业务，包括这个光互联的一些这种应用那么这个备忘录里面都有提到。那这个也是一个双方公开披露的这个合作，那这个里面的细节呢我在这里就不做展开汇报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玻璃基板的这个发展呢，在康宁的这个未来的业务发展当中也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一点的话呢，跟光通信相比呢，短期内有点类似于这个 Black Bridge， 它短期内可能不会有这种明确的收入利润的贡献。那么在产业层面的这种量产呢，我们觉得可能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从底层技术，我前面提到了，它确实是非常符合目前的这种AI 芯片大尺寸封装和光电共封装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发展趋势所以呢，我们觉得短期内呢，康宁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京东方和整个玻璃基板产业链的这些相关的产业主体，可能还是要去加速的推动这个玻璃基板一些这种我们说从实验线到量产线的落地，包括这个里边的 TGV 的金属化面板级的良率设备的生态，包括跟这种有机硅的中介层的竞争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呢，其实长期来讲是康宁未来发展的一个这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潜力的方向。那么短期内呢，可能不会是业绩贡献的来源，但是长期的这个趋势和这个潜力是非常巨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个玻璃基板这个行业呢，是非常契合计算机和科技赛道的这个投资逻辑的就是未来的发展潜力非常大也非常符合这个技术发展的趋势未来星辰大海，短期内呢可能很难有这个业绩的兑现。所以这个方向上我们认为从资本上来讲，它更多的是需要去关注这种产业层面的边际变化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产业主体他们的一些新的动向以及这个涉及到这种产业链的这种上下游和这种竞争格局的变化。那么这些这种边际变化可能都会对玻璃基板这个板块的投资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拉动和影响。那么结合我们团队的一些这种产业资源和我们过去的这种研究呢，实际上我们也是会在未来积极的去跟进和研究玻璃基板相关的一些这种发展的这种变化包括资本上投资机会。那么我们也是认为这个光通信和玻璃基板作为康宁当前和未来的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发展业务，也是值得深入研究。所以呢，今天也是借这个周观点的这个机会跟各位领导汇报了我们近期针对这两个方向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那么这个里边涉及到的一些标的包括一些比较定量的一些未来的这种发展的这种这个节奏和一些这种阶段性的进展呢第一呢，我们也是会持续的研究和跟踪。第二呢，如果各位领导感兴趣呢，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围绕康宁的一个这种 Glass Bridge 的一个新的这个我们说技术方案包括它的光通信和玻璃基板的这两个非常有看点的业务的简短的一个汇报那么再次感谢各位领导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是会持续的去跟踪研究康宁银杏和玻璃基板相关的产业链的投资机会那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取得联系。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汇报，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